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的马尔谷福音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上一次是在第八章的26节做了一个结束嘛，我们大概也提到从第八章的27节开始是一个分水岭啊。那么前面我喜欢讲的话就是在八章26节之前，耶稣公开生活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啊，处处胜利，就从外在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后半段，你可以发现啊，开始反对的还是有越来越多。那他也自己也意识到，越来越走向了这一个好像生命的最大的危险啊，慢慢走向了他的消极的这个结局。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还是积极，最后是复活嘛。但是我们看见，在以人的一般的俗话，就我讲的这些话，我说这个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这是当然是一个一般的俗话的讲法，对不对？但真正的你可以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感受上面，我们现在这气氛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我们在前面的第八章的22到26节是耶稣治好一个瞎子啊，那地方是在贝特赛达啊，跟各位解释过了，这地方是在加利利亚湖的北边。在约旦河的西边，约旦河从北边流进这个湖，在入湖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它的河的西边，湖的北边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是伯多禄啊、安德勒啊他们的家乡吧，大概哈。那现在我们看见第20节一开始，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意思是这个故事之后，他们起身。啊，开始走啊，然后在这，我们现在重新的开始，发现非常多他们在运动的那个感觉啊。第10章第1节又一次哈、啊，耶稣从那里起身啊，来到了犹太的境内。然后呢，第10章的32跟33节，耶稣第三次的苦难叙述，我们还看见他是在行进当中。那耶稣在一个运动的，在一个旅程上面啊，那方向是走向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这一大段从第8章27节到第10章的结尾52节，我们整个的一个篇幅的标题是很简单，就是非常中性的，走在朝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啊，一个旅程啊，这样子。那这个段落的一开始呢，就是耶稣要问门徒们啊，对他的认知或者观感啊，表态啊，他们认为耶稣对他而言是谁？然后是耶稣马上就有第一次的苦难预言，啊，第8章的31到33节，然后呢，第9章的31节，其实蛮好记的哈，第8章31，第9章31啊，那是耶稣第二次苦难预言，那第三次在第10章的31+1啊，32节，就是耶稣有第三次苦难预言。所以这三次的苦难预言几乎是好像是把这个整个旅程就分了三个段落啊。那么整段叙述就看见这三个预言啊，就把它真正连接在一起。我们说已经成为俗话了，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嘛。当然这个耶稣生命的预言那是更重要了，毫无疑问的，他也是有三次的讲法。那么这个整个的预言的目的呢，当然是要教导门徒啊，告诉他们他是谁，他自己是谁，他有什么使命。不有趣的是啊，或者说让人感到哀伤的，你读下去却发现啊，这样的教导的过程，他所反映的结果却不是门徒们了解，反而是不了解啊，就他每教一次，好像门徒们就更不了解一点点，蛮特别的写法啊。就是你可以发现，甚至到第三次预言了这个事件以后呢，他们居然开始争啊，谁将来在王国里，天主的王国里，耶稣做王后，他们谁要当最大的官？那个觉得很够了，这些人对不对？那我要问，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作者写这一些故事，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嘲笑门徒。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写故事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已经绝大部分可能全部吧都为耶稣致命了啊，都已经成了信仰典范。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取笑门徒，而是真的是为了教导。所以看见耶稣当年对于门徒们的教导，那现在作者呢，他应该是要教导他的信仰团体。在马尔谷的话，他要教导马尔谷的教会团体，那当然就也包含后世所有读这一部作品的团体，包含我们今天。 所以这个写下的目的还是为了教导。耶稣当年做这些教导，当然是针对他的门徒，然后在历史里面被流传下来，一直讲。那今天是针对我们，所以用耶稣的言语，啊，用耶稣当年在复活前的行动跟言语，那么给后世的或当下的信仰团体呢，指出信仰的方向，或者帮助信仰团体怎么样按着这个信仰生活。那内容呢，耶稣教的内容其实基本上就是他的身份，啊，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行动讲他的身份，就讲他的墨西亚性，啊，他是墨西亚，是什么样的墨西亚。那这边是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从开始看27到33节两个小单元啊。那么首先是伯多禄的宣信，然后呢是耶稣的第一次的苦难预言啊。那这两个部分是组成一个单元，我先念一下，从27到33节两个小段落。耶稣看他的门徒起身啊，往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而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明明说了这话，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谴责他。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责斥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好，这两段小故事啊，都是耶稣的教导啊，是谈话。谈话的目的是教导，就是教导性的谈话。那透过这个对话，他要引领门徒们啊，进到他的生命的奥秘。好，他问的问题27到30节两个问题：第一个，人们说我是谁？第二个呢？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人们当然是第三者，然后你们是耶稣眼前的直接讲话对象，是第二人称的。好，两个问题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性，要讲出来耶稣本身的身份嘛。然后呢，伯多禄就讲话了。他讲话的内容呢，他的回答当然是一种信仰的宣誓，他认为耶稣是谁，是个信仰的表达，达到一个暂时性的目标，好像暂时够了。好，然后呢，耶稣说不要跟别人讲，不要跟别人谈论关于耶稣的一切事情。然后呢，31到33节呢，耶稣就预言了哈，将来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苦难、死亡和复活。那这时候呢，伯多禄又反应了，他应该是一个发言人或老大哥吧，团体老大哥，他总是代表团体发言，好像是。那么他的反应却显示呢，他不明白耶稣说的，而且他想阻挡。想要阻挡耶稣，他只明白了耶稣言语直接在外在的表达，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一切，或者说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拒绝接受，甚至于希望耶稣不要走向这样的过程。好，这是非常强烈对比。耶稣第一次讲话呢，不断的答复，很深的信仰宣誓。那第二次在讲话的时候呢，伯多禄的答复却被耶稣斥责为撒旦或者魔鬼啊！你看，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么整个的谈话就看见有很强的张力啊，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伯多禄对耶稣有点认识，又很多时候呢根本不认识，我根本不了解。其实你看伯多禄啊，就非常好的反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态度。差不多，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到天下无敌，不是吗？对不对？可以为耶稣粉身碎骨，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躲得远远的，对不对？得看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好，这段经文哦，前面说是分水岭嘛， 啊，那你其实真的可以把它看成啊，就是整个福音的正中央、正中心的位置，所以又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形式啊。那么两段经文看来是对立的，一个是信仰宣誓，一个是拒绝这样的耶稣。然后呢，就是彼此相属的，耶稣还是要直接讲他的身份的啊。那可以看这么的一个张力，这么大的冲突啊，应该是作者从历史的材料里面非常天才式的或神学式的这个编辑出来的东西。好，我们看看内容啊。27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起身，往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好，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故事之前是一个瞎子，耶稣治愈瞎子啊，在贝特赛达，然后从那边起身啊，开始走啊，他们就上路。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旅程的方向是往南，但现在还是往北啊。一开始啊，贝特赛达是在加里勒亚湖的最北边嘛，但他往的是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这个地方啊。过去叫 Panias， 这是恭敬一个希腊的神 Pine 啊，这个地来的。那这个位置是目前的地理是在这个以色列、叙利亚跟黎巴嫩的三角点啊交界处，这是以色列最北边了啊，最北边在那个地方里面。那这个地方当时在大黑洛德死后，这个罗马皇帝把以色列分成大概就是4份啊，当然大小不是那么平均嘛啊。那这个最北边这一块呢，当时的王是腓立伯啊，大黑罗德的儿子之一啊，腓立伯。那这个在那个区域做王或分封侯的他呢，就在这个地方，在巴尼亚斯地方，他盖了一个城当做他的首都，当他那个治理的中心。他把那个城呢献给当时的皇帝，献给凯撒，所以那个城市叫凯撒勒亚啊。凡是献给皇帝的城都叫凯撒勒亚。我们在圣经里面听过很多凯撒勒亚嘛，对不对？至少我们知道在地中海边有一个，那是大黑洛德盖的啊，现在是腓立伯的爸爸盖的，他是献给皇帝的，所以他我们就直接叫凯撒勒亚，或者说海边的凯撒勒亚。然后这边是什么？因为是腓立伯盖的，就加上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因为这个凯撒勒亚就像台湾中正路了，到处都是啊，非常多一样，或者像美国的 Main Street 一样的、啊、讲另外一个例子，顺便提一下，根本就知道那个安提约基亚嘛，对不对哈？圣经有两个安提约基亚，至少两个，有一个大家知道在那边开始，中途大事录11章，对不对？在那边人们开始称呼相信耶稣人为基督徒，对不对？还有一个在哪里知道吗？13章，保禄的第一个演讲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皮西迪亚是区域啊，然后那也是叫安提约基亚啊。安提约基亚是什么城呢？是献给安提约古的城。安提约古知道吗？这在希腊马加伯的故事嘛啊，在希腊帝国建立以后，亚历山大去世了，被四个他的王城分了他的家，他的那个财产，对不对？然后呢，在北边有一个比较强的，然后在南边有一个比较强的国家啊，在北边有色洛基王国，南边有埃及。那么，但是色洛基王国的领导者就是安提约古。然后怎么样？到了安提约古四世，叫做安提约古厄批法乃，名字有印象吗？啊，开始叫迫害，这是个最大的祸根。好、啊，就是这个也是为了纪念这个皇帝，可能很多皇帝叫这个名字安提约古，他的献给他的城都叫安提约基亚，这当做一个常识知道。其实很多地方就是地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是一个腓立伯的安提约基亚。好，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最北边。那么最北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离耶路撒冷最远啊，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方来看，以犹太人的眼光，因为再出去就变成这个外邦人的境界了，犹太人不去的啊，除非特别的原因啊，生活啊，这个工作啊，甚至于被放逐，这他们不离开的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啊，已经是其实在那个北边已经是这个外邦人居多了，在边境嘛。 啊，边界的很难去把这名这个人划分的那么清楚。这很可能是耶稣刻意选的，因为他在那边要讲他的身份，啊，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是墨西亚，他的确是墨西亚，那但是他不是犹太传统所等待的那个墨西亚，所以他一讲用这个智慧，用这个词，用这个概念，有很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误会，产生一些他不期望的反应，所以他到一个比较偏远地方来讲啊，那这个地方是马拉古，大概使这一个情况变得非常特别。那么造成的是一个什么？让耶稣要走的路啊，他要走向耶路撒冷啊，最后嘛，对不对？走向耶路撒冷，他先让这个空间距离拉到最大，拉到最大。啊，它的实际的空间距离是当时犹太人那个能够去耶路撒冷是最远的路了。当然也反映什么？那一群犹太人，那些传统的所谓的相信天主的人，他们的心其实离天主还很远。啊，这是非常非常，大概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因为耶稣现在呢，他要开始要表现他的墨西亚身份，让门徒们说，但是呢，这个墨西亚身份对于墨西亚这个所含有这个概念的真正的理解，那么老百姓得需要听耶稣来解释，或者看耶稣的生命的解释。但我们知道嘛，结局是老百姓不接受。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容易讲，因为耶稣是天主，我们相信了。那对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就是不接受。那以我们的相信的人眼光来看，就是他们的信仰其实是离真神非常远的。所以这个是实际距离跟信仰距离或者心理距离同时象征出来的啊。这个是腓立伯的凯撒利亚会发生这个事件，下面的关键事件很大的原因吧啊。好，他们到达这个地方以后呢，开始谈话了啊。啊，然后呢？耶稣是主动的开始，你看，全部是耶稣主动。他提个问题，人们说我是谁？啊，我们单从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啊，其实意见问题很一般般呢。啊，怎么样？就是民意调查一下嘛。啊，你们跟随我那么久了，外面一定听过一些关于我的谣言吧？对，或者是一些想法、看法，对不对？这样他们怎么看我啊？对不对？就单单看这个问题，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特定的方向跟企图了。但接下来就会继续问，才发现啊，原来问题只是个引子而已。好，那么一般人的意见啊，门徒们说了，一般人说你是洗者若翰啊，有些人说你是厄里亚，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好，第二十八节所记载的内容啊，其实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了 啊。我们因为读过马拉古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当然我们这边的课程讲解那个大概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情，对。但是你现在看，如果你直接阅读的话，第六章十四节到现在第八章二十七、二十八，其实距离很近的，你一口气读下来，差间隔不到十分钟。好，那么第六章的十四节呢是怎么样？怎么记载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了？好，黑洛德王也听见了。好，有人说什么呢？洗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说这些奇能啊才在耶稣身上运行。但是有人说他是厄里亚，还有人说他是先知，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看到没有？重复一遍而已啊。啊，在第六章的内容这边重复讲一遍，所以这个本来我们应该知道的，本来读者应该知道，只是我们因为隔了很久读这样子。好，那么黑洛德听着说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好，他讲，当然接着就我们下面就是怎么样，他讲他怎么样杀了若翰，他良心开始不安的故事。好，我们可以看见这边第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啊，所谈的群众的印象，在前面第六章就已经预备好了。把耶稣看成若翰洗者，或者是从天上再来的墨西亚，但都是已经出现了怎么样？人们对于末世的期待，因为若翰来，他的宣讲本来也是宣讲末日要来啊。那厄里亚呢，在我们所读的马拉基亚先知书里面第三章也是一样，说他要来，就是他来到呢，就是为天主铺路，就是末世快要来的。所以现在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死掉了嘛，哈， 或者说已经暂时不在人间，那说明要再来把耶稣看成他们啊，或者是身份，或者是有转介的方式里面，都是显示呢当时人们啊对于这个末世的很特别的期待。不，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看，就我们的信仰里面很清楚的，那厄里亚或者我看都跟耶稣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啊，当时的故事中的人物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还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啊，所以把耶稣比喻成一般性的哈、啊、先知中的一位，当然都不完全恰当的。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读者们所想等待的呢，可能是梅瑟所预言的啊，在我以后，天主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哦，像我一样或比我更大的，看怎么样说，在生命记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以信仰者的方份身份来读，我们知道这么看太小看耶稣了。那我们现在好，接着耶稣继续说二十九节啊，耶稣又问他们啊，现在再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啊，现在就是要这些门徒们直接表态嘛啊。那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好，耶稣再次提这个问题，相同的问题问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前面是问一般人的意见，然后是问你们这一些跟随我的，这个新的问题是直接要求门徒们表达啊，他们认为耶稣的身份。那伯多禄发言了，那大概我们当然知道不能够异口同声一起讲，这不是这个唱合唱团唱一个怎么快了唱出来，对不对？所以伯多禄应该是一个发言人的身份啊，代表大家发言啊，你是墨西亚啊。那这边有一个翻译的麻烦了哈、啊。我们知道新约的文字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写的，这边的原文呢它本来是 Christos， 就基督的意思，因为希腊文嘛，基督。那当然基督这个字呢，它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把圣经啊，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以后呢，把旧约里面的这个墨西亚这个字就翻成基督啊，那我们这边是文字上面写的是基督，那么作者呢，我翻译者就把它翻到更老的文字，翻成你是墨西亚。本来只是按字面翻，应该你是基督啊，这个地方就按字面翻啊，这样子。Cao Christos， 这是希腊文，本来应该是翻的是，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知道就好了。就是他直接回到那一个最原始的。我们相信以当时的实际的对话的情境而言，那么伯多禄讲的话应该说你是墨西亚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对不对？但是作者可能就是翻译者可能就直接去揣摩那个当时的情境，就把它翻成那个样子的。但文字本来应该是基督。好，墨西亚是希伯来文，基督这个 Christos 是希腊文，中文就是基督。那这个字呢是犹太的传统的一个字，意思是被附抹的，被抹了油的啊，我们叫做受缚者啊，受缚者的意思。好，那中文就是基督，这个字我们大概已经讲过很多次，希望各位可以记住了啊。好，那么这边伯多禄回答耶稣说你是墨西亚啊，当然他这个字的思想是犹太传统所留下来的一个思想一个概念，所以他所包含的那个文字这个名称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或内容的连结呢是犹太的传统意见。可是呢耶稣他自己跟犹太传统的意见的墨西亚是不一样的啊，在传统上这个墨西亚呢可以是君王，譬如大卫王，各位知道这个故事吗？当撒乌尔不符合天主心意之后，那么天主叫撒母耳先知去给大卫复油啊，就到了油，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呢他应该是君王，然后呢也可以是先知，甚至于大司祭也可能被复油的啊，当然基本上最传统上最常见的是国王了，然后是先知，很少的情况里面也会发现在司祭身上。好，那现在呢把这个墨西亚的头衔啊用在耶稣身上，大概已经是初期教会的信仰的反应了啊。那当然是在天主圣神带领之下，我慢慢的明白，从耶稣的被钉死到复活，人们才真正认出他的真正的身份，这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宣誓了。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读到这一个27到33节的内容当中，我们大概应该要说伯多禄或者别的门徒们都还不太明白 啊，到底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意思？他们讲墨西亚，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啊，就是正确也不正确，就是看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发展，正确但是不够真正的符合耶稣要启发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关键很清楚，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顾忌啊，就怕产生这个不正确的连结，所以就严禁他们。第三十节，不要向任何人谈他。啊，这是面对这一个伯多禄的这个，应该是个信仰的宣誓了啊。耶稣的回应很保留，啊，他简单的命令门徒们，好了，够了，别谈了，啊，别再说了。这样子啊，然后呢，从三十一节开，我们看见耶稣就好像是换了话题，那其实应该理解成怎么样？耶稣要开始教导了啊，这个传统的墨西亚概念不完全，还需要有别的方式做更深的补充说明啊。所以呢，伯多禄的墨西亚宣信是需要新的诠释，需要澄清的啊，这样子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相同的脉络里面哈，路加的写法就比较可能是比较有趣，可能是也是一个精心的想过。路加在第九章的二十节啊，这是一样的平行文了。那么路加的里面呢，伯多禄答复说你是天主的受父者啊，这很有趣，就是这个翻译，就是我其实还蛮遗憾我自己这个太晚那个。在圣经里面工作嘛，这样子，因为我很想去问一下我以前我的前辈们，您怎么这样翻呢、啊？我们知道翻译圣经是个团队工作，啊，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他们是我大概知道一些，就是我们一个在香港的圣经学会里面几位我们的前辈神父们，他们翻译，但每个人负责一部作品，然后翻译他们可能一起讨论，最后呢翻译完后就彼此校正。time 对不对？那你就说，但就很难去注意到，其实明明同一个字，明明同一个字，一样是 Christos， 同一个字，那这个人呢翻成基督，那个人翻成墨西亚，但是翻成受缚者，对吗？都对，可是你就觉得很奇怪，好像就是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同个人，很难去发现说，我们就只读中文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本来原来同一个字，这是困境。啊，那么这边路加的第九章的二十节所写的就是你是天主的基督，直接按照字翻，所以那么你就知道，那么前面的我们这边这个伯多禄的话在第二十九节就你是基督就好了，就按照希腊文直接翻你是基督，那么路加的九章的二十节是你是天主的基督啊，那大概这个加上一个天主的，那么就很清楚，就不只是人间的，啊，不就这个会摆脱掉非常多这个政治跟军事的联想。很可能路加他呢大概已经发现这个，他在写他的作者的时候，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换了个方式写，那可能就是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顾忌了，不知道。我们就看见，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初期教会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他们作者真的有独立思考的，他们真的在以他们的领悟，信仰领悟要传给人的，他们选的字，但我们今天很难去绝对的探究他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无法问他了嘛，我们只能从文字本身去想。那我们这种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真的路加的写法可能是比较符合一个可以避免掉一般的现世的。政治跟军事的连接的，好，这是一个比较性的讲法。我们看三十一节，好，开始另外一段哈，耶稣就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啊，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而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好，现在耶稣呢讲话呢，他没有说我必须受苦啊，他说人子好像把自己怎么样，就当成什么第三位。啊，第三人这样子。那么，可是这个人子呢，他称自己为人子，在传统上啊，我们是在旧约里面，这个人子出现也不算少啊。那么，在达尼尔先知有第七章十四节，大概是这个最核心的概念，是一个末世性的审判者的概念啊出现的。那么，在厄泽克先知也有，这比较是一个就是一般的人的儿子啊，就是指一个他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说中文的有人 啊，这个意思。那这边耶稣所用的大概是指达尼尔先知这个概念啊，就是一个在末世要来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啊。当然现在这个是呢，他用这个字他没有直接讲我，还是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啊，不那么的直白，人们还是可以去想，有很多这个各自解释的空间嘛。那我们认为应该是达尼尔第七章十四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末世性的那个审判者。那这个相同的字呢，在马尔谷还出现几次，像十三章二十六节啊，十四章的六十二节。十三章是末世预言了，那十四章六十二已经进到审判了。你看起来很清楚，那这个字就你把这个字放在一起看的话。马古这个人子毫无疑问是从达尼尔第七章十四节那个人子引过来，在末世要审判一切。但是好，但把这个头衔呢正真正用到耶稣身上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我们已经看见非常深的信仰内涵里面啊，大概应该还是归属到这个初期教会的信仰的宣誓了好像是。好，那么这个人子呢，这个审判者他会在人间的生命呢先是苦难的，说他必须受许多苦。好，那这个必须当然就是问为什么啊，他不为什么，他没讲为什么嘛，就是不为什么，天主规定的，这是天主的安排，意思是说天主的旨意啊。这个必须表达了这一个讲话者，这个人子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了，他被指定的，那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嘛，这是圣经里面常见的神学性的被动，只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要保护啊，不要直接称到神啊，为了尊敬神，用被动的方式来写哈。好，那我们知道在圣咏的三十四篇的二十节就已经出现类似的思想，义人一定要受很多苦的啊。圣咏三十四篇二十节说义人的灾难很多，可是呢会马上就说上主却会让他免祸啊，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还没有出现这么清楚的复活的思想，所以还是一样有困难，天主要救他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可以越清楚啊，对不对？很多人有困难啊，天主好像没有救，那我们在复活的信仰就简单，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走向天主的，我们现在的困难看来好像天主没有管，其实天主带着我们要进到了啊真正的新天新地。好，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这是耶稣这个预言的最根本的讯息嘛。然后会说怎么实现，怎么受苦呢？他说被长老、被司祭长、被经师弃绝，而且被杀害啊，这是非常具体啊，连怎么样受苦都讲出来了。但结局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被杀害之后呢，不是结局，还有一个第三天以后必要复活啊，这是个补充的说明，说明真正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当然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不很遗憾我们读发现啊，三次的预言里面好像门徒们都没有把这句话真正听进去啊。这也其实我们现实的经验也常常发生的，我们就是讲话啊怎么样，好像常常会把一些话就漏听掉啊，有意无意的吧啊。很多人甚至就是刻意的，我们现在说很多人会选择性的聆听等等都有可能嘛，对不对？可前面听到的耶稣说他要受苦就已经不想听了啊，所以下面呢喜讯就听不进来了，大概有这个味道吧。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把这个话就是讲完，然后呢把别人的话听完啊，这当然是要慢慢的练习嘛。好，所以第三天之后必要复活是耶稣补充的说明他真正的结局。毫无疑问的，最后关于这个复活的补充跟苦难的预言是连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事件，完整的。好，所以耶稣预言苦难，同时预言复活。好，三十二节说耶稣明明说这话，耶稣很坦白的啊，很坦白，没有毫无保留的讲了。好，伯多禄拉他到一边啊，开始谴责他。好，耶稣如果是私下只跟伯多禄说就算了，他居然公开说，伯多禄说受不了了，这样子啊。好，那么耶稣公开的预言这个苦难，伯多禄就说不行。意思是怎么样？伯多禄要开始阻挡他啊！耶稣明明的说了这些话啊，那么跟这边前面一直出现的耶稣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墨西亚身份啊，好几次就是在人们要欢呼、要称赞他、要向他表达信仰宣信、要立他为王的时候呢，他就说不要讲了，够了， 啊，跟那个是一个看非常明显的张力啊。耶稣在自己要受苦的部分，他毫不保留的坦白的说，但是在世上的光荣的方面，他是非常保留。他一直很小心的要护住他的身份啊，就是不要被造成任何不当的发展或者是误解。好，伯多禄呢企图阻挡啊，那这个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家里，我们现在讲的拜师学艺的话，师父说我要去死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千万不要，对不对？很正常嘛。好，在人性上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也发现这边就是很清楚，完全不符合天主的思想啊。因为当他伯多禄把耶稣拉到一边念责见责他，耶稣就转过身来啊，注视着门徒说了啊，这说的话是什么？是责斥伯多禄啊，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因为是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好，说耶稣严厉的责斥伯多禄，甚至于称他为撒旦。啊，撒旦啊，撒旦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最原始的意思是反对天主者，反对者。啊，就是我常常跟各位说，有空去读读这个约伯传嘛。一开始那个小魔鬼也蛮可爱的，说实在的，啊，你可以看看，就是个小捣蛋，见不得别人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子啊。大家要读一读就很有趣。但这边当然是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晚期的犹太的这个思想里面哈，这个撒旦是已经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责备的字眼。然后也是说退到我后面去啊，但就是。伯多禄要见责耶稣嘛，要劝他，对不对？当然是站在他面前讲话嘛，对不对？那站在面前讲话，那么最少地位是平等的了，甚至于是上对下，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伯多禄是什么身份呢？是门徒嘛，他应该是跟随者，所以跟随者应该是怎么样？在后面跟的 ，follow me 嘛。我不会在别人前面放到人家的，对不对？我在后面嘛，所以很说退到我后面去，啊，这其实这话题是很有图像性的，我就是到后面去，这什么意思呢？叫伯多禄站在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别乱跑，不要自己那么大胆。那我们知道，这故整个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召教两对门徒。对不对？然后第一，这就是伯多禄跟安德勒。那耶稣的话是什么？跟随我啊！那个跟随我的那个希腊文那个副词 opisomu 到我后面，啊，这边是一样的哈，推到我后面去 opisomu， 它是一样的字啊，就是很清楚的就告诉伯多禄你是跟随者啊。所以跟随者，那么这特别在过去这种师徒的关系啊，对不对？我们今天会说什么青出于蓝啊，胜于蓝，就讲那当然是一个，当然是可以称赞学生很好，对不对？那传一般的情况之下，对不对？徒弟听师傅的啊。我们现在其实很麻烦了，现在我觉得学生们都觉得比老师聪明。我自己在教书是很辛苦，就跟他们讲解一些说读书的方法，就好像很少人要听要用，就觉得老套，对不对？那没办法，对不对？不，这个是很清楚。耶稣告诉伯多禄，你跟在后面，啊，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字呢，就让我们看见伯多禄是门徒，他还必须跟在耶稣后面，啊，当然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呢，啊，每个人，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很多人总以为自己比教会聪明啊，各种东西，因为这样，特别现在因为资讯的这个发展，这个那么多东西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那我们很容易把一些我们喜欢的就变成那个价值就无限提高，我们不喜欢的就把它贬低，我们不太去看这个，特别是今天这个，不是今天大概整个的世界里面，就是可能就是要求这个自己更负责吧，讲好听一点啊，那就慢慢就怎么样，就对于权威基本上我们都抗拒。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这不是谁，比如说那个赵少康啊，常常讲的话，对不对？政府是不能相信的，对不对？我们大概越来越认同，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也不是都不能相信嘛，啊，对。可是在这个在某种情境性的语言呢，啊，很容易被我们普遍化变成真理。啊，那这个是慢慢在用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都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啊，就是我常常举的例子，我们在现在这个教会一些新的礼仪的措施哈，像我讲，我现在在杨梅啊，就是蛮辛苦的。我跟这个我有个老神父嘛，啊， 那我跟他们说，我跟教友们解释，我说这个复活节啊，这个复活蜡啊，是真正的核心呢、啊。我们应该是在复活期里面呢，要经常跟复活蜡行礼，这样。那如果把复活蜡呢放在这个祭坛的正中间啊，正中前面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就是明显嘛，对不对？那每一次在弥撒里面要跟这个祭坛行礼，当然在复活蜡后面嘛，对不对？我们神父永远是走到祭坛最前面，走到我前面，那他是共祭嘛，就很难，因为就是知道他们已经就是习惯做一件事情以后啊，就是很难去真正的去看现在这个在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蛮辛苦的，我跟教友们讲，不是抱怨我们神父了，就跟那教友们讲了半天以后呢，那最后一个神父马上就当场给我打脸，讲了多些，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就发现这个是非常困难啊！就我们在怎么样在真正的生活里面，那譬如说现在我们谈的这一个领圣体的这个方式，还有很多人很希望要口领或者跪着领，今天打签啊，他要表达他的特别的虔诚，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没什么好指责的，但是很清楚的看见，就是在团体的共融的情况之下，那很突兀。他觉得通通都错，就我一个人对，那我也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啊，对不对？但我就很难说什么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就是今天这个教会这样教了，啊，教会就当然教会没有说禁止用口令，不，今天教会这样教了，教会要禁止事情，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教会现在是越来越谨慎，它不会像以前了。以前随便就是绝罚，对不对？现在这个是这样，因为教会知道。罚也没有用嘛，不是方法，那不是真正的牧灵的方法，而且事实上没有用，所以他只是鼓励，但他能够一起在这真正的核心里面，所以我们大概要一直要看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者啊，跟随者。那么就是我能不能够相信这个教会是天主圣神带领的啊？我能不能够相信这个教会是天主要的？啊，当然不是完美的。但这个教会目前这个结构是天主要的，我们走。那有问题讨论，我就先听，先服从，先听，然后慢慢讨论，慢慢沟通嘛。那这个是很难，因为这个民主思想这个这样的发展下去以后，我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利怎么样东西啊，说不完这样子。但我就看这个是一个，每次看这个例子很清楚哦，就是说到后面去。有时候这些话我很想讲，不太敢讲，就是教室讲就算了，叫堂区的生活不太敢讲，教室里面说一说。好，这是一开始啊，这个耶稣的苦难预言啊，先是身份的表询问，然后是苦难预言。我们看下一段啊，34到第9章的第1节，第8章34到第9章第1节。那么主题很清楚啊，一样就是他前面叫耶稣叫伯多禄。到我后面去嘛，意思是说跟随我，现在就教什么叫跟随啊，更清楚更直接的语言来教。然后呢，跟随耶稣一定包含怎么放弃自己，包含这个啊，所以这个标题是跟随耶稣跟弃绝自己。好，34节到第9章第1节我念一下啊。好，他就是耶稣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谁若在这个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也要以他为耻。好，看这人子又出现了嘛，第三人称的讲法，讲耶稣自己了。好，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之前啊，必要看到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好，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一段耶稣的讲话， 那么看起来是一口气讲的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应该是作者呢从传统当中慢慢的收集的。那么主题很清楚，谈跟随，他前面就讲了，就前面他用的是隐晦的语言，叫伯多禄退到我后面去。那我们说连接到第一章一开始召叫伯多禄这句话，跟随我是用了一样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很直接推论现在要谈啊跟随啊。那的确耶稣教门徒们跟随，那么这是从31节开始的耶稣教导门徒的主题继续发展的啊，发展的。我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景致呢就更广阔，现在出现的人变得多了啊，他召集了什么群众跟门徒，前面只是门徒对不对，他带着门徒嘛去到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那群众哪来的，这不能问的了哈，就是现在作者要他来他就来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发现嘛，就是意思说现在所谈的话呢是开放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门徒，那么只要符合这边所交的条件啊，符合这边所讲的一切啊，这是大概这边讲的耶稣带着门徒带着这些群众们一起。好，那么第八章的34到第九章第一节只有几句话几个句子啊，它本来可以分开单独存在，你在别的版本里面别的福音里面看见这个字就不是像这么样紧密在一起的，所以是在别处可能本来是四散的，然后现在呢被收集在一起啊。那到了马可的手中，他呢把它就编辑成目前这一个主题啊，要跟随耶稣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4节哈，耶稣召集群众跟门徒来啊，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好，一开始是个条件句啊，谁如果愿意跟随我。好，我们知道其实福音里面还蛮多这个人来说愿意跟随耶稣的故事，蛮多的啊。现在说了，好，如果谁愿意跟随我，说谁愿意做我的门徒的意思啊。然后接下来就讲了啊，那么什么意思，说那么就是两个要求，第一个弃绝自己，第二个背十字架啊，很简单啊。那么这个跟随，你看谁愿意跟随我，该这样跟随我，所以这是两个要求啊，弃绝自己，然后呢背十字架。那至于什么是弃绝自己跟背十字架的意义呢，我们从文字本身大概还不太能够真正的清楚的看出来啊。我继续读下去啊，就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真正的注意耶稣的生命啊，聆听他的福音的许诺啊，看他所给的讯息，才能够真正的了解。那现在当然最直接是下面这个35节开始讲的，那这下面这个35到第9章第1节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我们最后还是看耶稣这个人，看他怎么生活。门徒耶稣说过嘛，在这望福音的话，徒弟要跟师父一样就好了，很清楚的。好，现在说第35节到37节解释了啊，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若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好像是一个相反的论题啊！想要救的人反而会失去，愿意失去的人必然会得到啊！这个看来是一个矛盾的语句，但这是耶稣要教导的真理啊。然后是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啊？然后人还能拿什么来作为这个灵魂的代价？本来这个文字大概我们都已经可以看懂了啊，不太困难这样子。我这边在一切的弃绝自己当中啊，他所关系的其实不是简单的就是迷失，不是，而是真正的哈，关系的最后我们最后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概真的这方面我们讲的不够啊。就是这个美国现在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助理主教吧，那个 Robert Barry 他常讲的话是信耶稣很危险的啊，信耶稣是很危险的，冒很大的险的，要不要明白啊。我们这大概讲的不够，我们说啊，信耶稣幸福快乐得永生，对不对，讲很多对不对， 但都没有错了，只是看你什么角度在讲啊。那我想我们这个大家就是你读福音里面真正看啊，都是讲的信耶稣是蛮危险，这话比较多。这边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嘛，就是他是谁要决定信耶稣的话，他其实会丧失性命的。我们的现在有形的，我们现在所珍惜的，但是目的呢，不是把这个丧失掉，目的是怎么样？是真正救的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或者说真正的生命。说谁为了耶稣跟福音啊，奉献自己的性命或者奉献的一切啊？换句话说，谁为了遵守耶稣跟他的教导而放弃了一切？一切最后当然是生命嘛，因为我们在放弃的时候，放弃放弃放弃，还都是我们讲的身外之物嘛，对不对？那最后是怎么样？把自己献给天主，把自己放弃，他才是真正的救得自己的灵魂。那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在寻找一个有末世性的永恒性的生命，为了得到那一个绝对的价值，我们把别的就看清，包含我们自己现在这个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理想，我们怎么样能真正的意识到这个可贵啊？我们大概只能够从一些圣人故事啊，从这些殉道者的榜样，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可能的啊，那是可能的啊。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故事是，比如说小朋友啊也殉道嘛哈，小孩子啊，小女孩或者是什么呢，手足都还不行怎么样的。我最喜欢是看那个，当然是奥斯汀还是叫做什么，我得讲，他写这个伊利斯的这个故事嘛，说他那么小的人，那么小个小女孩啊，绣花针扎一下都要大叫的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个人砍头，她毫不害怕，这是很美的一个描写，很传神的啊！你看，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完全是弱不禁风的，好像见了什么都怕的，胆子很小的。啊，说的很美啊，绣花针扎一下就嚎啕大哭的小女孩，面对那个刽子手说：“你杀我啊！你等什么？你杀我啊！你等什么？”这是一个。一看见这个跟年纪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关联啊，但是我们看，但这些圣人们让我们可以去发现，耶稣这边所讲的，的确是在历史里面很多人在实践，那我们愿不愿意实践是我们的问题而已。好，那么36跟37节一样的是这个非常就是一个智慧性的讲法，你看大概是一个像老生常谈的一些内容吧，就质疑哈我们平常啊，汲汲营营想要维护的生命，啊，到底有没有价值？啊，到底价值在哪里？能不能够看清楚这个价值并不绝对？啊，让看来这个生命啊，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利益，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根本掌握不住的，它随时会消失的。我们随时会碰到生命的结局嘛，所以我们是不是能有一个真正的永恒的呢？这边就谈到灵魂，啊，我能不能够真正掌握到那个永恒性？那就用这个，当然这已经是非常的希腊哲学思想了，把这个灵魂不死看成一个最极度的价值，啊，那么就是把这一个生命当中分清楚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绝对的，啊，那个先掌握住，而不要把生命的表面的暂时的因素呢看得太重。啊，那这个是耶稣所提的，所以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啊，过程里面，我们看来耶稣所提的要求过分的，从人的眼光来看是过分的，但是呢，耶稣透过这个要求，在人实践之后会发现不过分，而是我们所换得的才过分。才是真正的，所以真正的耶稣福音的许诺要给我们最终的利益是那个真正在天主前的生命，永恒的或者未来的，或者我们用若望一书的话，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的那个生命。好，这个是必须透过弃绝自己，透过背十字架来换取的。好，然后呢是38节啊，谁若在这个淫恶跟罪恶的世代当中以我的话为耻，啊， 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也要以他为耻。好，现在是换了一个比较消极的方式来让人记忆记忆这个耶稣要许诺的一切这个消极的形式当中那么耶稣的许诺变成一个警告他这边是怎么样说你要为我舍弃性命吗那你不要把它抛弃这认为这个是 让我们 受辱的可耻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让人知道这样子我们就会被拒绝我们不能成为门徒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接受耶稣的话不以此为耻那这边马古的版本是比较用消极的讲法在路加的版本呢就比较是积极讲法或者说 Q 点呢路加在十二章的第八节然后呢在这个马窦是第十章的三十二节讲他怎么说凡是在人前承认我的然后呢我在我天父前也承认他就比较积极了对不对这个 马古是说谁以我的话当作耻辱那么在天主前他也要受耻辱反过来讲是比较积极的谁如果在人前承认我意思说我的话是重要的宝贵的那么呢我将来在天主前也承认他不当然这个马窦跟路加还加上这个相反的说法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主天上的父亲也必否认他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是为我们自己赚得天主的祝福或者我们自己为自己怎么样就是换来了诅咒这样子但我在杨梅堂区的礼拜天会跟大家一起读这个天主的要领我们最近这个上前天刚读完这个第一卷的最后的结束他的我信永恒的生命嘛就一直看到这个他那个审判最后审判是我们自己审判的我们自己那福音的话是一样的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这么做那么结局我们自己可以期待其实是一样的就我希望得到什么结局呢那我也知道我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好这是第八章最后了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好那么在前面的一个经文里面第八章三十八节已经出现了这个人子再来这个的提示嘛就是那现在呢这个第九章第一节就是要讨论了要讨论一个真正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路加福音有这么问题说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天国什么时候来耶稣要回答等等东西好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天国什么时候来当然大家都渴望知道的但我们知道整体的圣经的讯息是不知道只有天主知道天主父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一定要来而且呢在福音的宣告里面当时的那个末世的气氛是很浓的他们都以为马上就要来耶稣宣告什么天主的国马上就要来这边是更直接在场的人当中某些人还活着就要发生那这个方式大概显示出耶稣确信这天国的必然性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天国他们现在人真的都要经验到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这个福音写下来或者更往前推耶稣讲完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那怎么去理解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就一定要看到那第一个我们可能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是可能这个话是来自于初期教会的反省可能不是耶稣直接出的口出的话在第一世纪末期在马古在写福音的时候那么教会已经是非常清楚的碰到很大的压力来自于犹太的传统压力来自于后来的罗马的政府的压力那他们已经觉得这个事命要结束所以大概在末日就马上就要出现那他们当中这边活着的人呢也许有几个人很幸运可以直接活着连保禄书信也说在得到一前书他说了嘛在他还活着就要看见耶稣乘云降来当然都没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以当时还是一个人的 背景之下，他们不会知道一切，他们写他们所想的，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并不是说圣经上面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按照那个话的实现，这个是基本教义派的理解方式，我们天主教不这么理解了哈。那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来看，如果说我们说这边谈的不是那么严那么绝对客观的天国的实现的话，这边大概谈的是就是好像看见一点天主的国露出曙光，看得出来耶稣基督真的会把天国带来的话，那么下面的故事啊，耶稣改变容貌，就是耶稣要彰显他的神性啊，我喜欢说小露一手，小露一点，小露一点光芒啊。虽然是只有三个门徒被带去啊，当然这个象征性代表这个人，就是有人真正的看见了，或看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那的确是他们还活着就看见了，大概是一个另外一个理解方式。从马尔谷的福音的直接的叙述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不必按照文字懂成这一个真正的世界末日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当时耶稣眼前的听众还会活着。如果这么懂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句话没有实现啊，没有实现，对不对？那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初期教会他们自己当时的理解，把这个话呢放入耶稣的口中。我想我们大概很难接受耶稣讲的话然后真的没有实现吧啊，这是我们在做。当然你可以想也有一点是我们在信仰中的非常护教性的理解方式啊，就是我这边当然是比较稍微自由一点点，没有跟各位一定讲教会说一定要怎么懂。我说这个话有很多理解的方式，但如果从直接从经文的脉络直接来懂的，可能简单一点点啊，他只是为下面这一个故事做准备啊，就是你阅读下来，下面就有人看见了。的确，在这样的一个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已经更进一步的接近了耶稣的身份。从我们今天开始的啊，伯多禄的宣信，我大家对耶稣的想法啊，伯多禄的宣信虽然它不完整，但是呢，已经做一个信仰的表达。然后现在再往前，耶稣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揭露，或者说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怎么样要教导给这些人看，给这些人听。好，下面就是这个耶稣在人的面前改变容貌的故事，马尔谷第九章的2-10节哈。那这故事非常长，然后接着我们知道马尔谷的故事下面就是一个从山上下来以后，因为带了三个门徒上山啊，然后呢在面前改变容貌，有两个角色出现，梅瑟跟厄利亚出现，天上谈话，天上有声音讲话，有云彩。你想这全部的表达基本上就是非常好的模仿呢，在西乃山上的天主显现给梅瑟，对梅瑟讲话的一个场景啊。好，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了，为耶稣作证，这是我的爱子。那么既然讲指着耶稣讲这的话，所以他讲话的对象不是耶稣，而是在场的人，对不对？这是三个门徒嘛，大家就知道一下。好，然后他们下山的山下发生了一个事件啊，有一个孩子患了癫痫症啊。那么这个爸爸呢带着孩子来，先求了耶稣的别的门徒帮忙，不成功啊，他们完全没办法。耶稣呢来了，经过一段对话，耶稣就治好了这个孩子啊，那基本上是驱魔了。那这个故事是很，这两个故事很美啊。那有一幅这个有名的画啊，就是达文西吧啊画的吧，达文西，拉斐尔画的，好，他的原作在罗浮宫啊，这画。可是后来呢，可能罗浮宫有人去的机会，可能你爱艺术会去，或者你去旅游会去，等等。我们教会他比较会去朝圣，是去罗马，对不对？在罗马的伯多禄大殿有一幅画是仿那个的，是马赛克做的，哦，很惊人的，就是同时把耶稣在山上，这画分两部分啊，上面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下面是下山驱魔。如果各位有机会。万一哈，我们又有机会可以出国的时候，好像永远不可能一样啊！万一有去的话，我再去罗马要去看这幅画，非常美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拉斐尔的一个非常的创世的巨作。那个虽然是马赛克，但是还是就是你不近看还不讲的，还真的不知道是马赛克。 那个细真的非常细致的东西这样子。那因为故事 是同个故事非常长，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再开始讲，不要讲一段，我们今天就暂时短一点，到这边就说个结束。我们下星期二开始，从这个第九章的第二节，从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以及下山后啊，这个他治好一个癫痫病的孩子，同时驱了魔的故事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